谢谢。曾经讲过哈，我们有又有灵修，有灵修呢，就你看从下面开始，就好像一个开始。读经有三个方法，个人灵修，然后呢，查经聚会就建造了，然后呢，小组查经就大家来分享。那如果说哈，个人灵修呢，是好像我们就鼓励大家来读经哈，在每天读个圣经，用祷告的心来读，用圣经的话来祷告，目的是借着神的话，与神相通，并领受神的教训，读者安慰劝勉。那个人灵修时的读经是注意个人主观的感受，不是为了系统的查考。所以你看一段经文，你有感动啊，说看到神跟你说话啊、或者是你心中有什么祈求，神就给你一个说话来回应你，是很主观的一个感受。那另外一个呢，叫说是查经聚会。什么叫查经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讲员教导信徒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的卷卷或者专题人物字词。所以呢，教会有成人的主义学，我们现在就好像一个查经的聚会了。一般的团契查经聚会，然后呢，各教会合办的研经培灵会或者是神学院研经课程，都属于这种叫做查经的聚会，归纳成一个好像一个建造的，来有系统的来读经，就有教导的。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小组查经。那小组查经呢，好像我们平常有灵修了，有读经了，然后呢，我们也上主义学了，也要去神学院呢，那是人生课程也好。那之后呢，在小组接着一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一段经文拿出来讨论，来彼此分享，才言之有物呢。这个图呢蛮有趣的，说哈，他说哈，有用，如果用中国人的那个吃饭的饮食文化来比较呢，个人零售就好像一快餐的，比较时间比较短，查经聚会呢，好像一个正餐，你来吃，慢时间长一些的慢工试活。小组查经呢，就好像家家菜，每人带一个东西来 potluck， 大家来分享，这好像蛮贴切的，我就觉得。那所以呢，所以我们三个都应该要有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个圣经。那怎么叫小组查经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小组查经，来到个小组查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什么在查经有没有一个氛围怎么样？有的组蛮好的，不过呢，有的组呢就是好像没什么人发言然后呢就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那什么叫小组查经呢？他给我们一个定义，所以你看我们小组为什么差不多十个十来个人就差不多一个小组。在如果太多人呢，就你沟通呢就不好，不良沟通，因为有些人没机会来分享。那小组查经呢，就是十个人以下，在议会经过充分准备的带领者，那个带查经的人要有充分的准备，用启发性的问题带领，一同研读这个圣经。那小组查经不是什么呢？小组讲道，就好像我们今天新哥在讲的，不是他一个人在讲，我们在听，我们都在听。也不是考试，小组也是不考试，就好像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每个人都回答，一个一个来，不是这样子的，也是不是一个考试。那最没趣就是这个了，自问自答。如果你来个查经呢，第三个是最没有趣味的。我问了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回答，自问自答。那两个人呢也跑不了多少，因为带领者只有一个人回答，其他的组员没有参与的，好像我在听你们讲什么。三人垄断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来，譬如说你看十个人，只有几个人在回答的问题，来来去去的那几个人也是好像引不起那共鸣，没有气氛。 那自由交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线上哈、啊，带领者读了这本圣经以后，我读了经，你自由发言了、啊、就没有一个主题方向，这还好了。自由发言呢，还是在那个圣经里面那个问题来发言还好。有些你就扯得很远了、啊，就扯到不是查经聊天在聊天，那不是查经，那这个也是不好，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带领的人家把他拉回来呢，也是当那个也是不查经的目的。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有查经在带查经的，你就知道哈、啊，在要准备啊，来参加预查，就准备一些题目来帮助大家来去研究圣经。那如果不带查经，我就希望哈、啊，你通过这个课程以后，你知道怎么去 support 那些带查经的人，不然呢，他们就很惨了，只有他一个人在讲，或者是只有几个人在讲，你们就配合，有什么要可以分享，大家不要忘记 port up 不是。你空手而来，你要带点东西来的，所以也有分享的。那这个图呢也蛮有趣的，就说哈，第一个就小组讲到哈，这个就刚刚讲到，只有一个人在讲，考试就每个人都要回答，自问自答，这个人也是还蛮可怜的，那个带查经的人，那让人对唱，就两个人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个人或者第三个人。也不是自由交通的，也没有个主题，那随便乱讲的，那就不是我们查经的目的。这个是小组查经啊，要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小组查经呢？小组查经是什么呢？每次是有一个带领者。那我以前预备经文的主题、分题、讨论题目，在查经的时候带领组员分享交流。掌握讨论的方向和时间，这个我觉得大家我也有没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哈，掌握时间也是蛮重要。如果譬如说我们查经的时候，一大段经文，时间超过一半，你还是问了几题，你没有好好后面呢就错过了，可能精彩在后面。前面你不好好掌握的时间呢？你就很容易过时，特别我想我们一般我去过几个小组，他们都会过时，讲到后来的匆匆啊，就哎呀赶了，就前面拖了很长，然后呢后面就都忘了，后面就讲问就没有很认真去查，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查经。如果你看这个图呢，这也是有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一小组积极的参与者，不是他一个人在准备，最好呢，不过也是不太容易的。我觉得我去带查经我就知道了，一般来讲来参加查经的人，如果你是不来带领的那个人呢，一般来讲他们会怎么去准备？众人说我们要今天查第几章第几节都告诉你了，可是大家来到就要听，所以你没有 ready， 你就很难去参加那个分享。所以最好了，你先最起码你要读过那晚上礼拜五晚上你读经那段经文你要查的，你先去读一读那里面讲什么，你来参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投入，才可以分享。不然的话你到时去读的时候呢也是在读了，可是就你没有进脑子，不上你自己一个人在把它准备好，这样在读。那所以呢，这边也要不是那个要谦虚，也是要诚恳的心态的一个态度，要客观，要敞开，要勿动勿勉勿助。因为如果你好像太过那个，如果你觉得只是了不起，我来就是我来讲都是对的，你们讲的不对的。那没有那个心态来查经呢，也是很难，让那个小组查经有得着的，因为都是来分享的嘛。众人我水准不够你那么好，我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是有帮助。不过呢，也不要以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你就什么都懂，就来分享，也是要谦虚啊，不要要有诚恳啊，要开放，要敞开。 那有一个定义啊，为什么要查经呢？一个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不但要明白圣经它里面说什么，要更进一步了解接受它对每一个人的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在生活中我怎么把这段经文我学到的功课应用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你如果查经知道很多了，你也了解很多，你不能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也是不管用的，因为你学了很多东西不实质，没用。那再下来查经方法，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也提过一下哈，我们都一般来讲是讲一个归纳法。归纳法什么叫归纳法呢？如果用一个相对的，要一个演绎法来，就你要比较容易明白。是先找一个先好像比较客观一些那个归纳法。你先找一个，先找不同的事实，然后呢从中归纳出一个结论，找事实再归纳，所以好像比较客观。那演绎法呢，你先有一个论点我觉得这个我认为这样子，然后找很多的事实来证明我讲这个是对的，那叫演绎法。你看这个图呢就比较容易看归纳法呢，你比如说找几个事实就带我们到一个结论，好像看来是比较客观一点。那如果是演绎法呢，我先有一个想法和一个论点，我然后去找其他的事实来证明我这个东西是对的，我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那是相对来讲就好像归纳法是比较客观。所以我们查经呢一般都选用那个查经都用那个归纳法。好了，查经哈，咱们有什么方法来查经呢？一般来讲我们就常用的，其实我们就常用一个就宣卷查经，譬如说就是选择新约或者旧约的一段经文，某一卷经文，然后呢从头查到尾，这比较 popular， 就好像我们现在查经都一样，我们现在查使徒行卷，所以就查一卷书把它查完，这样子就叫经卷专卷来查经。然后呢有一个叫人物查经，选一个人物用圣经的人物来作为一个对象。人物查经呢最好是对圣经经卷不同的经卷有基本认识所以比较适用于童工训练那种。为什么这样说呢？捐卷查经，比如说我们保罗吧，你看他写了那么多书，他的关于他这个人呢，他的神学观念怎么样？如果我对这个人很其他经卷我不太熟悉了，我只看一个使徒行卷，就看到他去布道旅行什么罗马书啊，后面很多经那些经卷都是他写的。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些书，对他的观点可能你不太了解，所以最好呢人物专题呢，你就要有一个根基比较知道他不同的经卷在讲什么，就比较容易去这样的查经。还有一个叫专题查经。什么叫专题查经呢？就是你看就包括福音的、祷告的、神国的、神的旨意的、圣灵的工作、永生的什么应许啊、恩典、启示，是属于圣经真理方面的我这边这下面的生活的好像比较大家比较喜欢这种的，譬如说婚姻关系的专门查经，子女教育的怎么就应用金钱呢怎么说话啦时间管理、人际关系等等用这些专题来查经好像他们下一quarter就有一个叫人生下半场，这属于这种专题查经比如说他也可以用时间和主题啊什么来用怎么来适用于今天的生活。那还有一个叫福音圣查经，我不知道大概新朋友或者初信的弟兄姐妹都有参加过我们教会 复印性的查经。怎么叫复印性查经呢？需要一个主题是领人归主为目标，有系统可以讨论为主的查经方法，让大家来讨论，让慕道友可以渐渐的从圣经当中认识基督的信仰，进而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和个人生命的主。所以这个福音查经是专门是针对一些福音方面的啊，譬如说选什么比较好呢？我们知道了福音书就查福音书嘛，是福音书这是比较查耶稣的生平，我们一般都用这个来福音性查经。罗马书呢是比较讲到那个教义圣的什么比较我们比较清楚的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东西，就罗马书出来的。也有用一些使徒行传啊、诗篇箴言啊、传道书，这些都会用到那个福音性查经的。也有专题，它也属于专题福音一种，福音性是属于专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可能我不知道福音组可能用这个一针见血的福音。什么叫一针见血的福音？它是针对不同人的需要来查经的，查那本书。譬如说针对什么人呢？说它里面的内容有些说没有安全感的福音，对那些没有福音感安全感者的福音，忧虑者的福音呢，我常常忧虑的，我怎么来用这个针对他个人的需要来查的那自卑者的，有些是指人和睦的福音，这些来都是属于那个福音圣的查经啊。这边也是一般我们怎么来查经呢？就让大家来有一点点的了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哈，你如果打开那个圣经里面那些经文呢，也是很长的。很长的一章里面，如果你看我们有，如果你有圣经在这哈，它我们现在的圣经也给你一个分题的，它已经里面给你分题。不过呢，一般来讲，你因为我们要它讲内容来分题，不是用我们如果你有一个专题的话，就那边你要针对你所用的一个专题来分。怎么叫一个专题来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东西。那分段呢，就一个经文之后将经文分成小段，那你知道每个小段它里面讲什么就比较容易，因为你如果你查经就知道了几十个节，比如说52节我们查什么使徒行传最近都很长的，那就你分成小段，那知道每一段里面它的内容是什么，就容易明白，也知道它的内容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分段一般来讲我们用那些内容比较容易去分，它这段讲什么这段讲什么就好像比较容易。不过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用时间，或者就甚至用地点来分时间，比如说这个有先后，所以用它的时间来分。我举个例吧，譬如说用那个什么叫用地点来分呢？我们查过那个《使徒行传》13章，就讲到保罗布道旅行。你看怎么来用这个？那我就一个一段到52节，就蛮长的这段经文。用两个地点来分段，第一个分段，你看到两个地方都叫安提阿，一个叫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叫比斯底的安提阿，是不同的地方，原来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我用它1到5节来查的时候就分来了扫罗那个时候还叫扫罗，没有蒙召的时候还叫扫罗，他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蒙召，就被一个大官来叫着他，那叫派他出去传福音这样子。那6到12是讲到内容是讲什么呢？遇到一个俗事叫巴耶稣光火死囚保罗。那个时候呢，也知道了扫罗叫保罗，再改个名叫保罗，就在这边6到12节。那你看第三个，在另一个地方也叫安提阿，在比斯底的安提阿，就用地方来分段，它里面就很长的一个篇，讲到13到41节。如果你要有参加过查经，你就知道一段很长的查经。不过呢， 非常好，他的那个逻辑很好了。那因为是针对那个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从那个亚伯拉罕讲到一路讲那个犹太人的历史，这样子来讲，跟我们最近讲那个跟外邦人传福音的策略不一样，所以就讲那个什么神的普世恩典啊。如果你上次就什么也赐福给普世人啊，有点不一样，是针对外邦人。那最后呢，就讲到他引起的反应啊，就有些人接受，有些人就逼迫，反而逼迫他们，就要用石头打他，他们就跑出城去这样子。就你就明白，比较知道你要不要藏这段经文里面呢，你就比较容易去知道每一段里面去讲什么，所以就要分段是有这个好处。好了，最后一个呢，这不是最后了，其实这个比较重要的撰写问题。那好像我们怎么来写问题哈？这个是我们来查经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问的问题只有我自己来回答呢？那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是不想回答，所以就最后你就就怕那个冷场，你就自己来回答。那为什么要撰写讨论的好的问题呢？那前面说了哈，小组查经不是小组讲道、小组考试、自问自答、自由交通。小组查经是由一个带领者，又有人带领的，所以你看，如果谁带查经啊，有一个 leader 啊，所以有一个 leader， 接着引发思想的问题，那个问题要帮助你引起你的思想，带领组员深入查考一段的经文，怎么来查这段经文，它里面是讲什么的。如何写一个好的讨论问题呢，成为极其重要的关键。你能够把那些问题写得好，让它引起思想，经文里面在讲什么，那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那个撰写问题那么重要呢？他们就如一串开启保护的钥匙，将一道重要的大门打开，使人逐步深入，得窥全貌。就你如果问题问得好呢，就一步一步的引起他们的思想，经文写什么用可以怎么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如果你有些人都带查经都知道来参加预查就知道怎么来找一些问题来带领每一个组来查经。怎么来写问题呢？设计问题呢影响我们查经的质数，那个数值我们说采纳归纳法，都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如果你还记得哈，我上次讲过问题有三种，一个是观察，是你从经文去可以找到答案的，解释你要需要去要知道一些 background 啊文化啊那种，要知道解释又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应用性的怎么来应用在我们 apply 到我们今天生活方面，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来写。什么叫一个好问题不好的问题？什么叫好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能够引起大家来查经让你去想你引起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大家有些准备来你就比较容易去想这个问题，大家来讨论。那有确定的答案，你能够找到答案，有些也没有答案的就没有意义，因为不是真的假的，你应该有一个答案。适合参加者的程度，这是也是蛮重要。所以你看我们有些福音朋友将来以前都是的，有一个福音组他们去的可能每一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小组有没有福音朋友，可能有，不过有些福音朋友呢有一个大家都 focus 在福音组的朋友，他们问的问题大家都很紧张去回答他们，因为他们是福音组朋友，就变成 我们自己查经的目标就忽略了，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查一个什么主题啦，啊，如果你他有些福音朋友他不太明白福音的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们的问题带走了，带跑了，就达不到你当天晚上要查经的目标。所以福音参加者的那个程度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蛮难的。如果你福音组，你组里面有福音朋友的话，就你要兼顾的话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可能也还是要把那个福音组成立起来，把福音朋友带到他们福音组去查经，那比较小组的查经就小了一个顾虑。那使参加者多注意经文，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没有目标的查经，你看要他注意圣经里面讲什么的。那能够引导参加者搭出重点，你看圣经里面想讲什么，你思想里面有什么可以分享，那个重点查经达到预习的目的，你当天晚上的目标是什么，就希望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好问题呢就很难的，再去切记你有，我知道有些人参加来预查，那些弟兄姐妹就知道，特别是带预查那些弟兄姐妹知道，好问题很难去切记的。那不好的问题呢，我们常常有出现，什么叫不好的问题呢？太简单的问题，或者是只求 yes or no 的问题呢？就你如果问亚当的太太是谁，那可能这种问题大家都不太愿意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夏娃。那你这样问呢，就好像对他们的程度哈低谷了，他不愿意回答。如果只是 yes or no， 的问题也是不好，因为就没有思想了。是或者不是就过了，这个问题也是不太好问题。太笼统的问题也是不好的问题。不过呢，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问的，来查经，好，大家对这段经文有什么亮光，有什么看法，那都没查你就问这种问题，怎么去回答你好呢？有什么就好，很难回答。所以有些我觉得有些弟兄姐妹也蛮好的，在小组蛮 support 的，他要 support 你也是蛮困难的。你知道什么亮光？除非他也是很熟悉那个经文，他也知道那个主题什么，不然的话呢，就很难说有什么亮光，一提就把整晚的那个题目都问完了。所以太笼统也不好。太牛角尖的问题也是不好的问题。什么叫牛角尖呢？譬如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举个例子，好像这块大磨石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那个这个经也提到一个路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提过，十八章就如果你让一个某一个弟兄跌倒，不如把一个磨石挂在你的颈上，放你沉到水里，就说有一个后果的，你让弟兄姐妹跌倒，你有一个后果的。那这个大磨石叫什么意思呢？那也不好回答。什么牛角尖呢？什么叫那个大磨石代表什么呢？这其实没有什么答案的。那磨石把你沉到水底，那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答案的。然后呢，引起无忧子争论的问题，譬如说到底是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讨论，意志论相意志论那一个神学的观点是对的呢？自由意志是我们常常有人问的这个题目，预定是神预定拣选啊，我们就信也不好，信也好不信也好。到底后来我就知道有个答案了，叫预定，神预定。有人说不是，自由意志是我自己选择来信不信，那到底哪一个讲法对呢？怎么没有结果的争论，人起争论，争论一晚上都没有答案的，所以也是不是好的问题。那与主题无关的浪费时间的问题， 偏离正题啊，我们上回上次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丈夫，他的六个丈夫 是什么人呢？何种人呢？也是就跟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主题是讲夺水，讲哪里敬拜，讲他那个一个人信主，他的后来的他的生命翻转是怎么样的，那个见证跟六个丈夫是什么人对这个主题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这种问题问出来也是不少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知道了什么叫好的问题不好的问题，这种问题要避免啊。好了，这个设计一个问题啊，我不打算跟大家来怎么去强势，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怎么去大家家啊，让大家来设计题目，就找一些 example 来讲一讲，就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就也不准备有什么特殊的要慢慢大让大家来讲。那设计先要找一个目标，你到底你查这段经文应该是最好找一个主题，它里面你想查什么，关于什么的啊。根据预备阶段的所得的主，什么叫预备阶段呢？起码你要在读经，那里面你也去找啊，什么我刚说了要观察这段经文，找什么很多when, why, what, 那些很长嘛，上次就很多问题嘛，就说你要在找一些跟经文有关的去观察里面它到底是主题是什么，它你觉得它的主题是什么，先确立本这个查经这个题目是什么，然后呢你应该设计题目都朝着这个目标来讨论，不然挑一个那你就没有找到那个主题啊。举个例吧，好，查考论述文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的，它里面好像也新哥也讲到那个属灵的福分，它这边罗马书这个它五章一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就知道属灵的福，他也跟你一个小段在分一个分段查了。他说哈，本次查经的目标是了解因信称义的福分。你因信了称义了有什么福分呢？属灵的福分呢？你先定立一个这样的主题，因为里面的经文都是讲这个，你有一个主题的话好了。你要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说有一个观察题解释题，有一个实用题，不过前面呢这边有一个也是 approach 的一个 question 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也带查经也人知道大家有冷场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回答，我们就会问一些叫 ice break， 就有一个 ice break 就是一个叫打开大家的口，还在没有参与引起他的兴趣。什么叫 ice break 呢？就是说根据这一次的查经主题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开场白，你怎么从这些 ice break 去引他来引起他的兴趣呢？这个引题 ice break 有三个，一个目标还是那个特别的地方，说有趣的，你就问这个问题，大家愿意来分享的。有许多人开始查经，还是没有进状况里面。一个好的引题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呢，让他们有兴趣，觉得有兴趣，这样查经也蛮有趣的哈。那能够这个 icebreaker 又引发显出那个主题，帮助组员集中心思在这个端。经文的主题上面达到查经的目标，所以这个 ice break 也是蛮重要的。引发思想，引起读员开始思想这段经文与世俗观念的对比有什么 不一样呢？圣经跟世界的有什么不同呢？举个例，比如说这边讲到因信称义的属灵的福分是什么呢？你可以这样问一个问题，一般人想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最先想到什么？比如说我们就 病得医治啊，什么心里有平安啊，生活顺利啦、啊，一般人想到都是这个。可是呢，这边因信称义的那个属灵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秦哥今天有讲过了，有儿子的福分啊，然后呢得到拯救了、救赎了，那些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东西，跟一般人讲的那些细致的细节那种福分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就这个 iceberg 就有，你不需要十个人都回答，不需要，就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就把这个回答，你就可以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下一个去，不需要每个人都回来回答。好了，就观察题了哈，就观察上下文啊、文体啊、背景，让组员也去看一看这种经文有看到什么。比如说有些观察题你可以问上下文，我们刚刚也说了不要断章取义嘛，我们上一次讲到你不要抓住一句经文你就不管它怎么就抓那，其实不是那个主题来的，你要看那上下文是讲什么。上下文讲到因信称义是什么，跟这段经文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呢你可以要找一些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来让他二林来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要就是让open， 不然呢大家都不愿意回答。你可以先找一两个人我会有这样问题问，你可以帮忙准备一下怎么来回答也是可以的，不然的话你就待在那边大家都无声五分钟，你这样查经就没有什么兴趣了。那然后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属于关键上的词句，有些不太容易明白的时候你就要解释一下说先观察出来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等一下就可以去解释来问。那前四章这个作者讲到因信称义的分那个必要和真挚，这些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因信称义的时候可以找到的福分，你要所以叫在经文里面他们让大家来讲观察，你看从哪里几章几那个几那在第几节你可以找到这些福分，让大家也可以回答来查看这些经文，然后呢解释这些就是也是不容易回答的，要准备的，要找一些比较不过来参加的，我想起码一半比较资深的基督徒他们大概会知道这些题目，比如说什么为什么与神相合是一个福分呢，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可以经历什么恩典呢，你就从罗马书你看就要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慕道友来参加这个查经了，对他们就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说也把这些悟道友分开来有他的好处。然后呢为什么在基督徒在患难中仍然可以喜乐，秘诀是什么。然后呢这是解释题的，这还是没有到那个应用啊。这边为什么在患难中可以得到忍耐老练盼望，这些属灵的部分就解释一下了这些东西。以神为乐是什么一种什么的光景所以可以具体说明什么叫以神为乐所以说他说其实解释题往往需要从全卷罗马书或从其他新约旧约圣经找答案，因此大灵者虽自己请讲员中的基督徒事先准备经文，但不要自问自答，而是请组员翻看这些参考经文然后回答。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这样，因为我们找一些题目出来比较难回答我们在查经的那些人就很怕大家都没有回应，就过一阵子我就自己来把这些问题搭了，就是自问自答了，变成这个线上这个也是不太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你就希望能够找一些人来帮忙你，或者需要一些资深的基督徒来 有些准备啊，如果你要让他是先知道，要准备从什么那些经文去找出这些经文来，所以啊，这些还是需要准备的。那应用题，应用题呢，就是啊，观察解释以后，帮助我们这查经的人啊，中心信息和一般原则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啊，这段经文中心信息是什么呢？想到属灵的部分，我们要好像要追求属灵的部分，不是那个世界那种部分，是有点分别的。那就你就看到基督徒信主以后，对神、对事物、对人有什么新的态度没有呢？那如果我们说我们以神为乐哈、啊，不是我们生活顺利了啊，就有喜乐哈。啊生活不如意的话，我们就很烦恼啊，不喜乐了。那怎么叫与神为乐呢？怎么能够因着神，我们就不管什么环境都可以有一个欢喜快乐呢？就是那个在你生命中也有改变，你才可以经历这些啊属灵的福分。那信主后曾经经过患难吗？你真的能在患难中喜乐吗？这个我想信主还是不是没有一帆风顺的，还是有困难的。你怎么能够有一个可以分享一下，在那个这种患难中你仍然可以喜乐，可以心里有平安呢？这是真的依靠神真的能拿到那个属灵的福分，也不是世界给你那种所谓福分，所以有点分别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这边呢我就有些练习，不过呢就让大家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因为不容易的，因为练习呢来查经，怎么来开始查一段经文，譬如说我们要查一个马太福音6:24-34，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说不要忧虑，其实这个主题说你看有什么约字，那种重要的字，那什么因果关系呢？等等啊，不要，所以然而什么那些因果关系的，有什么命令在里面呢？不要忧虑了啊，不要，你看他说啊，罗马那个什么麻雀怎么样，野花怎么样啊，那些就给你知道啊，不要忧虑，连接词。有什么问句，就是一般你去练习观察，你就从经文当中找到一些观察可以得到的问题。然后呢解释题就讲，我就上一次也知道了那个一般的研经法嘛，那个研经怎么去找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什么发生什么事，那你找到这些东西以后就要解释一下，有些什么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就可以要去解释一下。那比如说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相关资料嘛，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上次我好像提过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他不需要的，不是必须的，不为什么要这样去呢？那所以要解释一下地方历史那个山中间走过来，他们可以绕过去，他们比较近，宁愿走远路，还是要过那个撒玛利亚，不到那个地方。那这些历史地理那个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说是他的问种，看他们看不起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这是那个历史文化的那种关系。言语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因为他们里面有些字，比如说耶和华以勒。这什么东西呢？耶和华必有准备。那你要解释一下，帮助我们去希伯来文它那个意思什么，不然我们就不懂那为什么要这样说。那经文主要的意思什么？它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重点，它里面是什么意思什么呢？我认为最初的读者会在这段经文了解什么。如果你从那个马太福音这边说最容易去了解的，常常说要忧虑，常常都说 为这个忧虑，为那个忧虑啊，就很容易就担心忧虑。参考经文，能够从其他圣经找到这个第五补的经文吗？其实很多提到这个的。如果你看啊，串珠，如果懒得点一点的话，毕竟现在网上很多资料你可以找到的，也帮助你去能够找到一些参考书、参考经文。上下文怎么能够了解更加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呢？这你要看那个这段经文前一段、下一段是什么？这是关于观察题的。那应用文这你可以去找了。那段经文里面有什么要完成的命令呢？有没有找到应许呢？有什么？我们有上一次有提过这些的什么有什么？有很多，有九个。如果你还有上一次的 notes， 你就知道什么应许啊，什么罪避免罪恶啊，什么可以祷告啦、什么可以学习的榜样啦。我现在有什么解决问题，就好像那我忧虑什么呢？现在我今天在忧什么可以不要忧虑呢？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顺服神在这段经文中给我的教训呢？可能是我忧虑，是因为我抓住某些东西我不肯放手如果这段经文说不要把忧虑交给神，交错给神，你就不要忧虑了。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教导，可以做到吗？所以也是在应用方面的有关问题呢如果更深入了解这个命令、应许、榜样，在这段经文中有什么字我需要去了解它的意思呢？假如我不知道这段经文应用我在我的生活中，我有什么可能的危险呢？可能你不应用，你可能引起某些危险的，会有的。所以也是应该要知道那些咒诅在里面的有个东西，比如说你如果让人家跌倒你就有后果了。如果有应用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呢？这些是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让大家来分享。我是想到应该这个小组查经一些方面让大家知道了解一下而已了，就是不是真的去怎么去来。如果要小组查经做得好呢还有其他的，不光只是说写好题目，你还要需要控制时间，控制那些不要让他人跑题了。当你真的是小组查经你去带的时候很多的操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也是应该经过操练。不过写题目呢是先要做好的，你先要准备才能够说怎么控制场面啊，怎么引发兴趣啦，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啦，这些都是我们去怎么能够从圣经学习当中能够来领受到的。所以今天是很快的讲那个灵修，然后主义学小组查经怎么一回事，有问题吗？你们觉得小组查经带查经容易吗？
不容易，
还是要经过你很多很多的一个你去带过好几期，你就知道慢慢掌握那种方法了。杨宇呢，你觉得有什么分享没有？
对，期待的话，因为记得之前教这个巴力斯的期待，我想还有过去也有你的期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然后呢最后还要再带到地上来，因为我们还要在地上生活。其实呢，因为就跟我们世界的聚会不一样，
是，
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些让我们的眼界开阔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就是不容易。如果你说我们只是讲的话，知识的话，大家很容易交通得到，但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们通过今天这个查经呢，觉得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要往上看，往上看，不停地往上看，这个期待呢就不容易达到。
是，
一般都是平时照看，没有往上。所以就像你说这个马太福音，我刚才看，就像第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这是神说的，又是我们人，这怎么可能？
所以
就是说要有个高度往上看，这个很。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顺服，就是命令不要。所以我们没法子，神是可以，我们不行。可是一个是命令，就是要什么能够做了一个顺服的功课，也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还是在那个世界上，在我们生活忧虑的方面很多，是怎么能交托呢？也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功夫吧，还是要经历。
可以经历查听学习，
要学习啊。还有问题或者要分享吗？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接书在这边。不过呢，我看这个啊，签到表哈，我要谢谢吴文呢，他只有
缺了一次课。